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提携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反思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只管坦然无忌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惜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下一个礼拜我们刚刚在这里庆祝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刚刚过复活节。主耶稣他因着救赎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受死流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他被埋葬以后，不是单单在坟墓里，第三天他复活了。当他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主耶稣在40天之内好多次向使徒们、向他的门徒、向学生们显现，用许多确实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的确确已经复活了，并且向他们传讲神国的事，向他们颁布大使命。主耶稣对他们很清楚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当主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他就升天了，回到天父那里，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所以当我们每一个月一次我们背使徒行经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以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今天我们从这两段圣经来思想一下有关耶稣的升天，我们思想升天的主这一个题目。当然我们要了解主耶稣升天，我们不能离开升天的事实。今天我们所念的两段圣经让我们了解到主耶稣怎么升天。当然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有另外的一段的记载，那里讲到耶稣他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以后，有一天他就带着门徒们来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在哪里他跟他们讲完大使命以后，就举手为他们祝福。当主耶稣祝福以后，他就离地上升。使徒行传说好像有一朵云彩把他从地上托起来，他就慢慢慢慢的借着这个云彩往上升往上升。那个时候门徒们聚集在那里，看到耶稣刚刚跟他们讲完话，突然就这样往上升的时候，他们实在不晓得要怎么回应。他们看着主耶稣往上升，他们在那里举目望天，他们慢慢的在看。当他们不晓得怎么样的时候，突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向他们前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上去的耶稣基督，他怎么上去，他还要怎么再来，跟你所看到的一样。那个时候门徒们晓得主耶稣回到天上，但是他们知道主耶稣还要再来，所以圣经说门徒们心中就充满了喜乐，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在哪里全心的敬拜，他们以无限的喜乐在敬拜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在天上，他们在圣殿里面赞美上帝，他们没有忘记主耶稣对他们的吩咐。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传福音。真的，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按照哥林多前书的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次显现的时候，向500个人显现。很可能那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前的显现。主耶稣最后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复活40天了，很多人聚集，大概那个时候有500人聚集在哪里，主耶稣就在这500个人面前升天了。所以主耶稣升天的这件事情，当时大概有500人在场见证，这不是一两个人，他们一时疲累，眼睛昏花，看到主耶稣，好像主耶稣这样升天了。如果一个人可能一时幻觉，会有一些错误的了解，但是500个人同时看到这一件事情，就证明一件事情：耶稣的升天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不但马可提到这一件事情，路加提到这一个事情，约翰也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说，耶稣很清楚地对那些妇女说，他要升上去见我的父。约翰福音20章7节，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哪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当玛利亚看见耶稣复活的时候，她想抱住耶稣，想抓住耶稣，她想这个时候她要紧紧地抓住耶稣，不要再让耶稣离开他们。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抓住我，你不要抱住我，我要升到天上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可见，无论是路加，无论是约翰，他们都知道耶稣升天的这个事实。当彼得讲到的时候，他也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讲到的时候多次提到耶稣升天的事情。耶稣的升天跟耶稣的复活是连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念到希伯来书，当然希伯来书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升天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到底耶稣的升天有什么意义呢？耶稣的升天有什么重要性呢？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耶稣的升天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升天很多时候不太被重视，很多人不太纪念耶稣的升天，像纪念耶稣的诞生或者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耶稣的升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初期的教会，他们很看重耶稣的升天，所以使徒信经里面才会把耶稣升天坐在前任父上帝那里写在使徒信经里面。耶稣的升天到底代表着什么呢？耶稣的升天代表着复活的一个保证。如果耶稣复活以后他又在死亡，那我们就心中会仍然有一个疑问，耶稣复活了又在死亡，那这个复活只是短暂的，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耶稣的复活是很特别的，耶稣复活以后他就不再死亡。今天我们常常从一些书本里面或者一些报道里面看到说，有一些人他死亡了，死了以后几个小时又活过来，甚至有最长的记载说死了一天可以再活过来，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一些人他们虽然经历过从死里复活，但是毕竟最后 他们又在死亡了，他们不能常言活着，只有耶稣基督。古今中外圣经的记载也只写到说，只有耶稣基督他死了以后复活，就不再死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你们熟悉圣经的会提到说，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没有经历死亡，那是以诺，他与神同行350年以后就被借上身；以利亚，神用火车火马把他借上身，但是他们都没有经历死亡。其他的人他们都经历死亡，永不再复活，只有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永不再死亡。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盼望，就像保罗所说的，耶稣的复活是处世的果子。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虽然经过死亡，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这是耶稣应许我们的，他自己以身作则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的保证，让我们可以确定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复活升天也证明一件事情，主耶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主耶稣不但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成了，他也用他的圣殿来证明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很清楚的门徒对主耶稣很清楚的对门徒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人子来乃是要舍命做堕人的赎价。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要救赎我们，他真的能救赎我们吗？他说成了，真的吗？当他升天的时候就表示说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回到天父那里。升天更有一个更深的神学含义，是旧的时代的结束，新的时代的开始。什么叫做旧的时代的结束，新的时代的开始呢？如果我们从神学的观点来讲，我们晓得当主耶稣升天以前，门徒们所着重的是眼睛的看见，他们跟耶稣们在一起每一天看到耶稣，他们所注重的是感觉，他们所注重的是入圣的这个关系。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玛利亚看到耶稣，玛利亚紧紧地抱住耶稣，他不想让耶稣离开，但是耶稣告诉他们，现在时代已经进到更进一步的，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我们不是单单凭看见，我们不是单单凭证据，我们要凭信心。大家记得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都很怕，所以门徒们都不敢在一起，一直到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当门徒们在那个复活的晚上聚集的时候，多马这一个门徒还很怕，所以他不敢跟其他的门徒在一起。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不在一起，总之那一天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没有跟其他的门徒在一起。所以当主耶稣在复活的向他的门徒们显现的时候，这个多马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第二天其他的人告诉多马，多马多马，我们昨天晚上看到复活的耶稣向我们显现了。多马他以很怀疑的态度他说，我还是不信，我没有亲眼看见，我怎么相信耶稣复活？他说，除非我用我的手指探入耶稣钉痕的手，他说除非我真正的看到那个耶稣，耶稣不是被钉十字架吗？他的手被钉十字架一定有动的，如果我的手可以探入耶稣钉痕的手，确定这就是耶稣， 我才会相信。其他的门徒对他大概也讲不过，就告诉他说，好，那我们下一次聚集的时候你一定要来。结果他们再一次聚集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以后的事情。一个礼拜以后，多马就跟其他的门徒们在一起。那个时候耶稣又在向这一群门徒显现。耶稣特别对多马说，多马，用你的手探入我的钉痕。多马敢不敢？他不敢。他那个时候俯伏拜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一个礼拜以前他要摸耶稣，他要亲眼看见，他要真正的用感觉。但是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多马完全改变，因为他晓得现在不是用感觉，不是用手，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信心的时候。所以主耶稣接下来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相信，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相信。你说这是宗教吗？其实在科学界里面，很多人还是凭着相信，凭着信心而没有看见的。很多科学的推论，他们只是一种理念的推论，他们就相信了。当我们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发现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常常会问一些科学的问题。最常问的科学问题，大概他们会问有没有恐龙。因为科学家讲恐龙讲的很多，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讲恐龙的事情的科学家，有哪一个人看过恐龙？他们对你顶多说这是恐龙的化石，而且一定是不完整的化石，没有一个完整的恐龙的化石。他们只是凭着一个信念。其实信心不单单在宗教界里面讲，是今天神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信就是我们不用眼睛看到，但是我们知道这在上帝里面是真的。旧的时代过去了，主耶稣说你们要经历一个新的时代。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同在不是指肉身的同在，这个同在是在灵里面，在灵命里面的同在。肉身的同在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三年多的时候，当他在北边加利利的时候，他就不能在南边的耶路撒冷。当他在南边的耶路撒冷，他就不能在北边的加利利。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不管门徒在加利利，不管门徒在耶路撒冷，今天不管我们在美国，不管我们在中国，主耶稣可以同时间度与信他的人同在，因为他的同在是超越了整个的。我常常用这样的比喻，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短距离。当你在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眼力再好，我们出去看，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到 Bay Bridge。 但是当你一坐飞机的时候，你在高空的时候，你的视野就可以看到很广很广，你在距离很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所熟悉的一些景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不同的层面，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视野。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肉身有物质的限制，但是他今天升天了，他与我们的同在是在灵里的同在。不但这样，主耶稣的升天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差遣圣灵。 耶稣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在耶路撒冷，他们等在耶路撒冷十天以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圣灵降临带领他们，感动他们，教导他们，把神的话，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再一次给他们讲明。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与圣灵引导我们。如果我们要让圣灵做主，我再说一次，圣灵住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里头，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做主，圣灵必定会引导我们。但是很多时候，虽然圣灵在我们里头，但是我们不让圣灵做主。大家记得我曾经讲这一点的时候用过一个比喻，我们家里到底谁是一家之主？当我们还做小孩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可能是一家之主，但是当我们长大了成人了，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当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家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让他成为一家之主，我们来管我们的父母。虽然我们的父母住在我们家里，但是儿女要管父母。我用这一个比喻来讲，圣灵都住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里头，但是谁在管我们？你愿意让圣灵管呢，还是你自己要管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圣灵是智慧的灵，圣灵是神的灵，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主权交给圣灵，让圣灵来引导。耶稣与我们同在，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引导我们，而且当他升天的时候，他还应许我们说他还要再来，主必再来。今天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讲到我们人生的一些困境，在绝望，在忧愁中等等，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世界一切的事情都必过去，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疾病，在永恒里主与我们永远同在，这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升天了，到底跟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耶稣升天了，圣经说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他是掌权柄的。诗篇有一句话这样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仇敌做你的脚蹬。神让耶稣坐在他的右边，神与耶稣一同掌完全，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神所祝福的儿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是有权柄的主，我们所信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所信的是有权柄的主，我们所信的是能带领我们，能管理我们，是能引导我们的主。你愿意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他吗？耶稣升天，他坐着为王，他要带领我们。圣经说耶稣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成为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我们刚才念了这一段圣经，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此定所承认的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大祭司的工作就是来到圣殿里面献祭，他们带了牛羊到圣殿里面献祭赎罪，使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百姓祷告。今天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以他自己的身体救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再需要献牛羊来赎罪，因为耶稣一次为我们流血救赎了我们的罪。但是主耶稣在天上另外一个工作一直不断的为我们做，就是他不断的为我们祷告。主耶稣 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来到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也要祷告。圣经说主耶稣为我们祷告是一个怎么样的呢？说这位大祭司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情，他并不是不能提醒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知道我们的困难，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体会我们各样的事情。圣经说只是他没有犯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这一句话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有没有用这一个权柄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多少时候求神自己来给我们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没有自己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许多时候只想到说耶稣审判的宝座，这是很多宗教里面所讲的东西。在很多宗教里面讲到神的宝座的时候，都是讲到审判，讲到可怕的，讲到那个严厉的。是的，圣经里面也讲到审判的宝座，但是圣经里面更特别的是讲到这个施恩两个字，施恩的宝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借着祷告致其神的祝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圣经说他要怜惜我们，我们要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蒙恩惠得怜惜，做随时的帮助。神与我们同在，当门徒们知道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非常喜乐，他们就遵行天使的使命，传扬福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正是因为神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传。这几个礼拜我们一直在分享说，我们下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有一个布道会，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都要再造善的要我们传福音。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在这里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在传福音的事上尽我们的本分。去年我们开过一次的布道会，看到很多人蒙恩，今年我们继续举行这一个布道会，我们筹备了好几个月。昨天有好多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很热心的出去发传单，效果非常好。虽然昨天大风很冷，大家都穿着很厚的外套出去传福音，后来又下雨，有一些人还在小小的屋檐之下在哪里发传单。我们早上九点到十点祷告以后，有两组人出去，一组到永和，一组到大华。我想说大华，大华在那边发传单很不容易，因为没有盖住的棚哦，所以我跟师母说我们去看一看到底在大华的他们怎么弄。我们就开到大华，我一下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姐妹，她说牧师你是来买菜吗？我不是来买菜，我只是来看看他们，看他们怎么。他们两个人刚好有一个小小的地方，他们就贴住墙壁，两个人站在那边可以没有被雨淋，但是他们很热心的在做。他们一看到人从大华出来，他们就跑过去发单张，几组人一直发到下午四点钟。我听说有一组人他们在永和发单张的时候还发现说有人因为又下雨又大风，所以他们上了车很想拿单张，但是又不肯下来，所以从车上叫我们的姐妹说可不可以向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我们的姐妹就跑过去到车上把单张递给他。我立刻就想到像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的 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坐在车上要回埃提阿伯，神派了一个传福音的，派了谁？腓力，跑，跟着那一个车跑，把福音传开。神这样祝福我们，我们传福音。我希望不但昨天的那一群弟兄姐妹发单张，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一个恩典，出去发单张传福音。我们教会应该还有一些传单哦，应该还有一些海报传单，你们散会的时候你们可以拿一些，邀请你们的亲戚朋友来，邀请他们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一起来听福音。礼拜六晚上是7:30，礼拜六晚上7:30在这一个地方，礼拜天是跟我们崇拜的时间一样11:00，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两个时间，带你们的亲戚朋友，带你们的家人来，你们自己也来，我们一起来听神的福音，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有的人是很常说的，有一个贤内助，太太是很好的帮助。有的人父母是没话讲，很帮助我们。有的人是儿女很孝顺，很帮父母。如果我们可以再得神圣灵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生命将会是一个更蒙福的生命。那两天严志明弟兄要跟我们分享信心的人生跟幸福的人生，当然我们参加这两次的机会使我们的信心成长，我们更在神面前蒙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筹备布道会，我们尽量把各样的事情做得好，我们很努力在做，但是我们需要神自己的恩典，需要祷告，所以请不要忘记为做布道会祷告。另外我们这一个礼拜四晚上7:30查经班的时间，我们没有举行查经班，我们改成筹备的事情，筹备布道会的讨论跟祷告。所以不管你平常有没有参加查经班，我们都欢迎你，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都欢迎你。我们更希望每一位布道会的筹委会的同工，特别是陪谈组跟招待组的，你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祷告，把各样的事情准备好。礼拜六晚上因为7:30有聚会，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在忙，有不同的筹备工作，所以早上本来没有祷告会，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在 office 里面。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礼拜六早上9:00到10:00，我们 office 还是会打开的，我们会在哪里祷告。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来，如果你礼拜六有其他的工作要准备，或者你要邀请朋友们，你就去邀请朋友做其他的准备工作。但是如果你礼拜六早上没其他的事，也欢迎你来参加祷告会。所以我们有这几次的机会，礼拜四晚上、礼拜六早上、礼拜六晚上跟礼拜天，让我们这几次的机会成为神大大祝福我们的机会。我们低头祷告。